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今天7月11中午大摆练习，孩子突然淘气，饭菜弄了一地。
哟，怎么弄一地呀？
撒一地怎办？还得请人吃饭。多少天的辛苦，就算是你白干。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您听听，您听听，哥们儿把自己吆喝得多脆啊，萝卜就水，嘎嘣脆。这日子口啊，自己不抬自己，谁还抬自己啊？这一整个星期可把我给憋坏了。我是等啊盼的，好不容易熬到今天中午，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聊了。聊什么？当然得聊2008年世外桃源的福音营了。福音营以前花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月，一天到晚的在那煽动啊，鼓吹呀、啊，兴师动众，轰轰烈烈的搞了这么一场，最后隆重召开，接着就胜利闭幕。我二山子怎么能够不拿出来好好说说？就这么让他虎头蛇尾的结束，把他甩在脑勺子后边一字不提？不行，谁也甭想从我这儿逃过去，我得好好咂摸咂摸那滋味。我多抠门啊，撒的地下的菜，撒地下菜我得捡起来吃啊，煮汤下面用，一点不能糟践。在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没事还找事儿琢磨呢啊，遇见这么大一事儿，我能把它放过去？不可能。会议当中的报告与讲话是需要大家努力学习认真研究，大会的精神是需要努力执行和贯彻到生活当中去的。可是我发现，您猜怎么着，这次大会没有录音，好像是没录音。我本来想偷懒省点事儿，给大家就放一段大会上的录音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响当当的。您听听这怎么样啊？
朱恩蒙同志与首届世外桃源福音大会第一次会议当中的工作报告与讲话。
我跟你说，幸亏没有录音，要有录音呢，小贝兄弟非得从台湾赶回来把我枪毙100回，他非得用机关枪来枪毙我。所以不知道是失误呢还是失误，反正我这人记性不好，我只记得在会上的讲话呀、发言呢都非常的好，但是具体讲的什么我现在说不太清楚了啊！甭说别人讲什么，我自己说的话我都记不住，隔天就忘。所以如果您要是把我说过您一句不中听的话记一辈子的话，那算你倒霉。既然知道自己有软处，哎呀，既然知道自己有缺点，所以呢我就会克服我的缺点。从大会回来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日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段子，趁着脑子还清醒，心里头还热乎，把我能想起来的事儿都说了一遍。我现在给您放那段录音，这是上个星期日从福音营回来以后马上录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洗了3次澡。这位问了，嘿，是你们家水富裕还是您真脏的那份上？一天洗3次有点过分吧，咱这3天没洗一次的还到处都是呢。嗨，反正我不管您是3天洗一次还是3年洗一次还是一辈子就洗3次，反正我今天高了兴了，洗了3次澡，所以我才回到这儿来问大家好啊。
得嘞，咱废话少说，切入正题。现在是2008年7月6日星期日晚上美国中部时间9点48分，我二山子是坐不住也睡不着，非得回来跟您说一段不行，我得借这茬把周末这夏令营好好跟您唠叨一下。无论您是去了还是没去，您都得听这段。没去的呢您就听我说，让我缠缠您，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您准得报名，
您要是去了的话呢，您也得听我说。第一，听听我的总结与报道，也就是二山子版的新闻。第二，对照一下您的记忆和经历。第三，您千万别把在那儿听到主对您讲的话给忘了。这不是说您记性不好，这都是人的毛病，我也如此。我大晚上的不睡觉，为什么逼着自己非得回来把这段给记下来呢？因为我就是那种健忘的人。您看，今儿下午三四点钟，我开车从营地回来，到家一看怎么着，一池子碗筷堆在那儿是没人洗。院子前面的草长得有多老长，真让我想起来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不是到了家了吗？把鞋一脱，东西一甩，吃点冰冻西瓜，把碗筷给洗了，再洗个澡，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的睡上他一觉。其实下午你睡得着吗？净做梦，梦什么呀？还不是夏令营？因为那些动人的美丽歌声，它总要在我心里头缭绕。它不像收音机似的，我能关上，这我关不上，老在心里头唱。您说这蒙哥他多辛苦，夏令营他就讲了那么多场，我回来以后打个盹睡觉，他还得在梦里头给我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讲。后来家人回来了，把我给吵醒了，还我还觉得挺对不起蒙哥的。您看，不让您休息，我睡觉您还得在我耳边叨了。就像他今天早上真的站在台上那么拼命那么认真讲的时候，下边有人睡觉一样。您说这讲道和睡觉他怎么就那么分不开呢？你说有传教的他就会有睡觉的，有睡觉的他必然有传教的，传教的就是得把那睡觉的给叫醒了。我这正做着梦呢，你看蒙哥就在梦里头把我给叫醒了，我就得爬起来吃晚饭，吃完晚饭嘿怎么着，卷起袖子腿来割草。二山子的真实幸福生活得照样过呀，别以为信了主了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照样得洗碗，照样得割草，割草的时候照样得挨蚊子咬。那位说了，你怎么那么多照样啊，让老莫给你割草你不就不照样了吗？哎呦哥们儿，您这是提醒我还是鼓励我，是表扬我还是踩过我呀？您以为我拿得出来，拿得出来我舍得花那二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让老莫给我割草？你以为我顾得起墨西哥人给我做院子哈、啊？说的轻巧，等我饿极了穷疯了，我得跑墨西哥人院子前面那儿找工作去。等哪天您开高速的时候啊，看见前边卡车里边坐着几个劳动力，说不定就有我。小贝兄弟那天埋怨我说，戴着什么美国特种部队的帽子，戴着墨镜，脖子上还挂着一个 bandana， 就是红手绢，德州牛仔红手绢，看着就吓人，像土匪似的。哎呦兄弟，咱们哪儿像土匪啊？现在抢银行的土匪哪儿还有蒙 bandana 的呢？人家都是用丝袜。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能怪兄弟，我那一身打扮，嗨，拿个冲锋枪就是游击队，拿个打标机就是劳动力，加上那把胡子，整个就是一老莫 amigo， 美国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在我二山子的身上他又再现了。说到形象，反正这次我的形象是让大家彻底失望了，想哭的是哭不出声，想笑的笑不起来，那好心的想安慰我的挤了半天，最后说出一句什么啊，你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我说您那标准太低了您。不过许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还是抱着那种猎奇和到此一游的心理与我合影，那也就是照相，装不装胶卷的我不知道，反正咔嚓响一声，闪光灯唰啦一照，咧着大嘴陪着笑，舔着脸皮让人照，反正平时能落个照相的机会也少，这次就干脆曝了光吧。本来人们就嫌我黑，这次还拿闪光灯乱照，简直就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嗨，您想想，人生活一场，能让周围的人都高兴，那也算是我的价值吧。其实我这不是抱怨，我心里头美着呢。因为被派遣过来跟我照相的那些人都是美女，他们想利用这些漂亮的美女把我比得更难看，更糟糕，更差。其实差和更差差不了多少，没事儿，反正都是最后一名了，有什么关系呢？咱哥们一点不埋怨，这次聚会我所经历的指不定得让我偷着笑多少天呢。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就把在这福音营的三天呢，按照时间按照我的记忆给您报一流水账。星期五中午和朋友们一起开车从家门口出发，一直到营地的大门口，一共花了一个多小时，加上在路上停下来吃点东西，那就两个小时。那位又得说了，您俩小时还用这种语气来说，人家从威口来的， 人从 San Antonio 来的，人从密西西比来的，有开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九个小时的都有。你开车俩小时，你跟我这瞎白活什么呀你？那是啊，不管开车多少小时，最后都得到那大门口。可是到了大门口以后，那激动的心情，俩小时的绝比不上那九个小时的。我们开车到那门口一看，哎呦，这地方是不是对的地方啊？怎么那么漂亮，那么神秘啊？能让我们进去吗？您猜怎么着？两扇刷着绿漆的大铁门紧紧地闭着，后边一条甬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通向森林的深处。大门口没有门房，也没有站岗的警卫，铁门后边也没有凶猛的大狼狗，要是有的话，那绝对是一个什么亿万富翁的避暑庄园。我这正纳闷如何进去呢，大门自己滋妞妞缓缓地开了，放行。哎，我说这儿也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摁什么电钮，这门它怎么知道就会自动的为我开呢？现代化，太现代化了。我们车一进去，门自己又关上了。哎，我说有天使是不是？这地儿可够安全的啊。在匆匆的绿荫当中开了大概一两分钟，眼前出现了一座两层楼的大木头房子，外边停了许多的车，停车场和房子前边有许多的中国人。我跟您说，在美国咱中国人找组织特方便，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自己人谁不是。咱这长相、说话的声和穿衣服都与众不同，显眼，走哪儿都丢不了。我们几个人下了车直奔注册处，我在营地所遇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我最想见的那位小贝兄弟。您看我们哥俩一起同工做广播，着实也快两年了吧，可这是我第二次见他，我心里头他不由得就喜出望外呀，亲兄弟见着亲兄弟了。因为我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可偏偏呢又是个内心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所以遇见什么事儿、遇见什么人，一激动起来非得用肢体语言来帮助不成。您说这一下，我朝思暮想的小贝兄弟他第一个就呈现在我眼前，我能控制得住自己吗？所以我冲上去就抱啊，本想像圣经当中弟兄们久别相见时候与他连连的亲嘴，结果我一看小贝兄弟那表情，我没敢亲他。他面部表情是惊恐，身体的状态是痉挛。您仔细想想，这可不是也是吗？两年没见一面啊，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墨西哥的 amigo， 胡子拉碴、野蛮巴拉的上来就要抱着亲他，那他不反抗那他等什么呀？幸亏我口里称着他的大名，嘴里叫着他兄弟，否则的话三拳两脚我准趴在那停车场那儿。不过不管我怎么控制，我也控制不住，表现的还是过于热切，让他在这种炎热的德州夏天愣起了一身冷鸡皮疙瘩。咱小贝兄弟在这次福音营可出了大力了，他这次就像战士出征一样，他没有带自己的家眷与幼小，轻装一人，那是无牵无挂。再看我们兄弟的穿着，那是短衣襟小打扮，两臂两膀和腿脚上都利利索索，不绷不挂，那简直就是一个要上场比武的武士。咱小贝兄弟的身材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要是常听他讲话，字里行间的您能觉出来，他似乎觉得自己矮了好几寸，其实不然，这是弟兄谦虚，再加上对自己的要求甚严，他这个人气势要比身材高大的多。在那几天里，无论是顶着朝阳还是在夕阳西下，我们的兄弟戴着一顶得人如得鱼的打鱼帽，他在湖畔和营地所留下来的身影，那就是一个巨人的身影啊，那才是他真实的身量，全都映照出来了。咱不看影子，再仔细看他人，油黑锃亮的头发啊，怒发冲冠，所以他那打鱼帽子呀，有一绳挂在脖子上，怒发冲了冠，他就把他背在背后了，不用一天到晚低着头得满地追帽子去。他这手比较聪明，不知道岳飞的帽子上有没有一个绳。他人长得精神活泼，特别有灵气儿，招式未出就知道他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手。 传说当中他眉宇之间总带着的那股英气啊，这次是眼见为实啊，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出去七八倍。您说这样的英雄，我能不佩服，我能不喜欢吗？后来听蒙哥说，那天早上他三点就从家里出发了，六点就到了营地，开始为大会布置和准备。这可是蒙哥的原话。后来我一算，我说这兄弟晚上开车怎么开这么慢，是不是没车灯啊？弄不好一个多小时俩小时开到了，在那大铁门口又等了一个半小时。天使没起床，不能那么早给他开大门。反正这事儿我没看见，蒙哥怎么说我就怎么报道吧。啊，那好，咱们说完了小贝，咱们必须得开始说蒙哥了。说蒙哥呀可能有点难，那你要看从哪个角度来形容他。这次三四百人的聚会，不管走到哪儿，人群当中你一眼就能认出谁是蒙哥，因为他身高过丈啊。您该说了，身高九尺那就是巨人，身高过丈那什么东西啊，他有那么高吗？您别说，他还真有那么高，要不然我怎么在人群当中能看见他呢？因为这次凡是众人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蒙哥都站在台子上，有的台子三四个台阶呢，我说身高过丈一点不夸张，那是从地面加台子到脑瓜顶。那咱现在再近看这人，他体似雄狮，膀若蛮牛，一颗比我这脑袋大两倍的头结结实实的扛在他的肩膀上。一个人脑袋大，他脸固然就大，因为脸是脑袋的一半嘛，脸一大，脸上的各个零件自然也都大。他是大鼻子大嘴大耳头，大眯缝眼，前头戴了一副大近视眼镜，大脑门上头还留了一副大长头发。反正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是不想跟他站得太近，要不然你真一眼看不全他。他嘴大口就大，口大声就大，嗓如阔海，音似洪钟，那话说出来他就好听，歌唱出来他就漂亮。他一个人就比我们这三四百个人声儿都大。您别说我胡扯，我还真没骗您。您猜怎么着，我也一直在那儿纳闷，我就在那儿仔细研究啊。他这大嘴下边一大下巴，直接就连着他这大粗脖子，直接就连着他那大胸膛上。我想大概这就是原因了吧，那声根本不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直接从胸膛里头发出来，他那能不声大吗？您看那蛤蟆它那么小啊，却能发出那么大的声来，那它这体似雄狮的主，它能不声大吗？我刚开始偷偷的按摩我的脖子，揪我的下巴，想让它变粗点变大点，我变不成像它那样的雄狮，我起码变个海狮海豹的也值啊。我这正揪着正揉着呢，一抬头，嗨，看明白了，原来他站的那高台子上头有一个价值三四千块钱的高级扩音系统。我说他人怎么那么高，声怎么那么大呢？原来不是生理系统，是人工系统。等哪天我割够了草，攒够了钱，我也买他一套。可是搭个台儿容易，买套扩音系统也不难。具体是你站在台上头干什么，拿着麦克风你说什么，这就难了。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跟着蒙哥学呀。可是学吧，我又知道我先天不足。这长大脑袋的人呢，通常都智力超群，聪明过人。为什么呀？你想想，一个大脑袋里头必然会长一个大脑子，这大脑子转一圈就顶我这小脑子转十圈，他那大脑子要是转上十圈的话，我这小脑子就转崩了。我这小脑子要哪天啪嚓一下崩了的话啊，木头棍、弹簧、纸片、布片、玻璃片到处都是，那谁帮我捡谁帮我扫啊，对环境污染多严重啊。我还是悠着吧。所以我说蒙哥要是能把圣经给背下来，那一点都不夸张。他对神话语的理解，对神启示的看见，比我这小脑袋二山子多出去百倍千倍，那是绝对可能的。您看我这次给蒙哥形容的这儿大那儿大的，我还没跟您说他那两张又粗又厚的大手呢，那就是俩熊掌，手指头那么粗，手背那么厚，红通通肉透透的。嘿，你说怪事儿他就发生了，他这么大个儿的一个人，他能玩弄一个非常小的小提琴， 就是提琴里头最小的那种，他能把这琴夹在他下巴底下，用这大粗胳膊挥着弓来拉，用那大手指头一根细弦一根细弦的揉着摁，他能让这提琴里头飘出来的音乐是我二山子一生当中听过最好听的提琴声。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刚才开了很多玩笑，这是真的。那琴声不止摸到了我的心，它也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让人们可以在心灵和诚实里边敬拜真神。在这几周节目里头，我老听蒙哥说，怎么最近童工们都不约而同的开始恭维我了。我每次听蒙哥讲这话，我都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提醒，因为我还没恭维过他呢。今儿我非得借着这机会着着实实的好好的说几句漂亮话，把蒙哥给拍晕了，拍麻了，拍舒服了，也借此向大家暴露一下我卑贱小人的一面。拍马屁虽然是小人做的事儿，但是拍马屁也是要冒风险的，也是需要英雄气概的，因为马屁拍不好会被踢一脚。我这节目做完以后啊，我得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蒙哥对我的收拾。一熊掌能给我拍出小提琴的声来，我说是砸小提琴的那声，咔嚓嚓滋啷，又是钢丝乱飞，木片乱溅。嘿呦，我看我今儿是吃了豹子胆了，现在已经到了早上三点了。下边咱们说哲学家白剑，闻其名就如见其人，跟蒙哥说的一样，小伙子真不愧他就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里头最帅的那一位。他白不白？白，他不是比我二山子白，要是比我二山子白那谁都白，他是比谁都白，那是真白。就是因为我黑，所以我喜欢白的，主要是希望受点影响或者传染。谁让咱们活在一个白人掌权白人吃香的社会呢？我是卑贱的，我要投其所好，所以这次有机会没机会我都尽量的跟兄弟在一起服侍，一同出一同入，一同洗脸刷牙，一同的忙前忙后。我喜欢这兄弟做事直爽，没那么婆婆麻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见其真人呢，真不像广播里边他给您的那种感觉。加上我知道他信主才不过三年，可是在教会里在服侍神的道路上他就摆上这么多。拿这次聚会来讲，我就没见他跟自己的夫人在一起待过，我就没见他摸过自己小孩一把。按道理讲，妻子儿女应该是在营地，要不然他车上怎么会有那么多 car seat 呢？可我们兄弟跟小贝兄弟一样，是一个上了战场的武士，他一心就是为了这个聚会，所以他跟我们一起住在单身宿舍，马前马后的忠心的服侍着我们的主。哎，对不起，说错了，应该说是驴前驴后，因为咱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骑过高头大马，他总是谦卑的骑着一只小毛驴。不管怎么说，咱这位白剑兄弟他是主忠心的仆人，多么聪明，多么智慧，多么蒙神祝福的一个年轻人呢。这三天我们俩不是住一个宿舍吗？后来我发现了一秘诀，就是我这脸黑的在某种情况下也并不输给那脸白的，因为那宿舍一关灯啊，脸黑的脸白的全都一样，谁也看不见谁，所以在黑暗里头我并不比大家更黑。可是我不喜欢黑暗，我痛恨黑暗，在黑暗中我老跌跌撞撞，什么也看不见，想找什么东西都找不着，每天把我那箱子摸了个乱七八糟，直到摸到我因听蒙哥的话带的那小手电筒，我才能把问题解决。人需要光，人不能活在黑暗当中，可是罪人们却愿意在黑暗中，因为当光来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儿子来的时候，显明了他们的罪恶，人就因此被分成了两种，不是一种长得黑的，一种长得白的，而是一种因神的真光来到世间，显明了你的罪恶，你就悔改，接受光，接受主，而且蒙恩得救的人，一生要行在光中，住在主里，直到永恒。另外一种就是拒绝救主，抵挡真光，硬着心活在罪恶中，不肯悔改，因着自己不肯得救，以致最后不能得救，被神留在灭亡里边的那些人，他们将永远在黑暗中。人呐，长得黑长得白，那在你爹娘，你选不选择真光，那就在于你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 下回我再接着跟您聊世外桃源2008年福音营的见闻。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44节到第50节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我所讲的话您可信可不信，但是耶稣讲的话你不但要信，而且还要遵守，因为他所讲的都是父神让他所讲的，父的话就是永生。我再次向大家声明，我不是传道的，我只是报信儿的，我是在这儿和大家一起追求寻找神为每一个人所存留的永生。下边我给大家放一段我在这个星期二晚上录的段子。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耳山子，现在我要接着跟您侃上个周末2008年世外桃源的福音营。您要是没去的话，那您亏大发了，不过没事，有我呢，我在这给你补充啊。但是您得知道，同样一件事儿，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和从另外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绝对不会一样。您有没有听蒙哥和蒙姐星期二的节目？您要是没听的话，您听完我这个赶快回去接着听，他那个说不定比较真实，人家夫妻两个，6个眼睛，4只耳朵，2张嘴，因为蒙哥是四眼儿，夫妇两个可以同一时间在营地的不同地方与不同人讲话和不同人接触，所以他们的体会，他们的感觉是更立体的，更深入的，更有说服力，更有价值。而我二山子版的报道呢，这个也是有它一定的可信程度的。到底有没有加水，到底有没有添油加醋，就要去了的人让他们自己来定夺了。那没去的人呢，您就好好在家听收音机享受吧，反正你们是没有发言权了。话说2008年7月4日星期五下午，我们到了营地报到注册以后，每人都发一名牌挂在脖子上，小白纸块上写着您的中文和英文名字。您要是福音朋友，您要是还没有信主得救的，给您贴一大蓝点儿。听说就凭着名牌上这大蓝点，吃饭排队的时候你可以往前加塞，可以插队，提前解决肚子饥渴问题。您要是已经信主得救的，给您一大红点，大红点往这小白牌中间一贴，真跟日本国旗似的。所以我这3天都一直没带我的名牌，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日本国旗，是因为我那名牌上没学名，没大名，直接就是小名二山子，英文也是儿山字，亲切是亲切到家了。您说我这老气横秋的一大老爷们儿，弄一小名挂在脖子上，您别说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围嘴上都写的是我大名，二山子只是用嘴叫着用的，从来都没有落实在文字上过。这次大字一写出来啊，还觉得挺正式的，二山子再加一日本国旗山子，哈，听起来真像是从东洋来的什么美女呢。所以算了吧，那牌啊我干脆留兜里做纪念吧，一直都没敢往脖子上挂。别人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不知道咱也不说，就说我们住的地方，
是一个坐落在密林中的大房子，那林子还真挺密的，主要都是松树，其中也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树木。你要说从那林子里边走出一只熊来，跳出一只鹿来，可能性都有。回来说咱住这大房子，它有多大呢？挺大的。高不高？挺高。一共有两层，下边住，上边是一聚会的大厅，挤进去两三百口子可能没问题。第一层进了玻璃门是一大厅，那大厅的四个角有四个大屋子，进门一转先是厕所，厕所后边有几个淋浴，干干净净亮亮汤汤的，让人觉得挺舒服。每个大屋子里放十几个不到二十个上下的单人床，就跟我以前大学宿舍一样，真够亲切的。因为上大学时候我就睡了四年上铺啊，所以这次啊不用我犹豫，咱还是得自觉的往上爬。您要是有睡上下铺的经历的话，您一定也知道这睡上铺啊有利有弊，当然是弊多利少。首先你不能尿床，睡一层尿床没事，尿了床了滴一地，您睡二层尿了床了滴人家一床。睡二层啊冬天比较暖和，因为热气往上跑，可是屋里头要生火的话，在楼上的那个中煤气的几率比较高，一氧化碳比二氧化碳轻，有许多气体都比空气轻，愿意往上飞，比如从肚子里边出来的那种硫化氢气体。所以睡上铺啊您就且劲儿吃人家屁吧。我们睡觉那大屋子没窗子，关了灯以后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您要在那儿吃了亏，您都不知道吃的是谁的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白剑兄弟跟我住一屋，关了灯以后我们俩一样黑。我们住的地方卫生条件相当不错，每个床人家都给你一个单子，一个枕套，还有一个毯子，再加一床罩，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香喷喷的放在您的床上，就差再放块巧克力了，真不错。好了，知道今天晚上睡在哪儿，这心里头就踏实了。星期五一下午从一点钟到五点半开始聚会，之间要干什么呢？一个字儿玩，俩字儿溜达，仨字儿随便逛。嘿，你说他怪不怪？以前我们去过其他的这种教会的聚会啊，他把时间排的是满满的，生怕您闲着没事干到什么地方去惹是生非去。可这次聚会不一样，第一进来是什么？吃饭，然后呢就是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完了是什么呢？还是吃饭，吃晚饭，吃完晚饭人家才聚会呢。这位又说话了，他们怎么这么浪费时间呢？啊，花了这么多金钱，这么多精力，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怎么不让他们好好学习主的教导呢？应该抓紧时间给他们灌输道理和宗教知识嘛。怎么着，您是政委啊，还是指导员，还是党支部书记啊？拿您那种强硬的灌输方法传福音，嗨，适得其反，非得让福音朋友都腻了不成？以后是见了传福音的撒丫子就跑，让你们这帮人抓着就得惨遭轮番轰炸的传教，意志薄弱的举手投降信了，意志刚强的打死也不信。您说这样传福音的，你是拆毁啊，你还是建立啊？真难说。从这教会的名来听吧，华人基督徒教会，也就是这次福音营的举办单位，应该是像我以上所说的那种做法办事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英文简称啊是 CCC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三个字第一个字母的大写，可是 C 啊北京人发音发不出来，北京人都念 C， C 就是塞的意思。我记得以前蒙哥常常给我吃什么豆腐包塞肉，但是我说那道菜就是豆腐包塞肉啊。您去一个聚会叫什么 CCC， 好家伙，你敢去啊？不然你塞饱了，塞崩了，塞爆了。可这次 CCC 的福音营一点不塞别人，轻轻松松，愉愉快快，让福音朋友一点不会觉得紧张有压力，不会把福音营变成集中营。在这次福音聚会中，在美国独立节的那个星期五下午，我们所信仰，我们所服侍，我们所传讲的这位主耶稣真神，他要用他自己所创造美丽的自然，先与每一个追求真理寻求灵魂救主的人讲话。当我们陪着福音朋友们穿过丛林，走过充满阳光开阔的绿草坪，看着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和几朵慢慢漂浮的白云，许多人的心已经被造物主的创造所融化了。有几家人打着阳伞，悠闲地划着小船，在池塘中随波荡漾。我们走过古老的垂柳，渡过拱形的木桥， 来到伸向湖中的一个半岛上，有些人在六角形的亭子前照相留影，又有些人向着大湖的对面眺望，闪闪的湖光拥抱着夏日的繁舟，那舒展开阔的气势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想从心底发出歌唱。岸边一个慈爱的父亲教他幼小的儿子如何钓鱼，水面上一行白鹤慢慢的腾起向远方飞翔，只身跟我一起来的一个童工被这美丽的景色所感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留在家中的妻子和他可爱的女儿。是的，当你见到神的大能，当你尝到神的慈爱，当你真正地看到了基督的美丽，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会和我这位弟兄的心情一样，他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就在他身边，他不肯独享，他要与他的亲人分享。亲爱的华语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为什么要向你们传福音呢？说简单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因为神爱你们呢，所以我二山子也就跟着他爱上你们了。因为二山子不能用他这张嘴只讲德州美丽的湖水，因为我要用我这张嘴问问想去天堂的到底有谁。天堂的门向您敞开，如果您要是不进的话，您身上一定有鬼。咱别扯远了，咱们接着说我们那位兄弟，这不是看见德州罕见的美景了吗？而且气温还比休斯顿城里头凉上好几度。这哥们儿嘿，马上就拨手机往家里打，要让他老婆带着孩子来。可您猜怎么着？打不通，地方太好太美太独特，打大的超出了他的想象力。那怎么办呢？只好干着急了。这个呀，就跟哪天您上了天堂，到了神的国，住进神的家里边，您所看到的美丽，您所看到的荣耀与光华，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绝对绝对也想象不到的。你那时候摸你裤兜找手机，哈哈，手机根本带不到天堂去。您那时候要想给您所爱的亲人传福音，让他们赶快信主，赶快得救，赶快。赶快什么呀？晚了。您到了天上，如果您还想起来您地上有所爱的人，您没有把福音传给他的话，我可真不知道那问题该怎么解决。您就忍着心在天上独享吧。所以我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提醒您一句，没信主的赶快信主，信了主的赶快跟您的家人传福音，让他们赶快信主得救。否则的话，后悔药在永恒里头可是买不着啊。您看我在这儿跟您唠唠叨叨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儿，可说不说在我，我得说，听不听信不信就在您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一会儿我再接着跟您聊。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的世外桃源节目。看来今天我必须用整个一个小时都来讲这个2008年福音营的事儿，而且今天时间还肯定不够，下个星期咱们还得接着聊，这重点还没说呢。我这只是零打小闹的想起来什么说什么，如果真弄好了，说不定咱能说一年，一直砍到第二届的福音营去。说句实话，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专门为传福音所办的营会我这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好的事儿，结果等了这么久，好事在后头哈！我在这儿要特别借此机会代表我自己以及从我们教会去的弟兄姊妹们，向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换句话说，就是我佩服你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服了，我要向你们学习。对不起，容我在这儿喊一口号吧，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喊口号了。如果有此同感的，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喊啊，向华语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学习，
向华语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学习。
哎呦呵，你听，响应的人还真不少，看来你们这次动静是够大的，真闹大发了。 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据我所知，这个教会并不大，老老小小，男男女女，新的旧的，总共加起来也就是100来口子，这么多人总共归了包堆的挤在一个不到5000尺的小的建筑物里边聚会。5000尺多大？5000尺并不大，在休斯顿5000来尺的房子，也就是住宅，多的是。多少人住呢？就一家子人住，他们还经常说挤。华人基督徒教会就是8丈大小的这么一块地方，去了走道，去了厕所，去了办公室，去了教室，去了厨房，再去了墙，去了柱子，没多少空间可以剩下来聚会了。人多少，教会大小，那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主的同在，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有了主的同在，主向不向他们讲话，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有主的同在，主向他们讲话，他们听不听，行不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听了主的话了，让他们冲，他们就真往上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来的肯来的全都来了。当然他们还得在教会里边留一部分人把守城池，那是看家的，看大本营，责任重大，因为主日他们还要有聚会啊。前边有人打仗，后边得有人支援。什么是支援？祷告，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就跟摩西和亚伦在山上为征战的以色列民祷告一样。所以这次才能大获全胜，得益的不只是福音朋友，所有参加服事的人都被主的灵冲得丰丰满满，都让主丰满的爱浇得透透实实，而且还能流露出来。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大的宴会呀。下边呢，我再给大家放一段我星期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这次福音营所讲的一段回忆。这段完了，咱今儿就结束了。我在这儿先跟大家说再见，下个周末同样时间您接着听我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现在继续跟大家聊上个周末世外桃源福音营的事儿。第一天晚上聚会以前，小贝兄弟非出这馊主意，让我们这几个同工都站在台上头去，然后一个一个在大家面前亮相，让大家猜那是谁。哎呦，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早就跟大家露过底，我是丑人协会会长，难看人俱乐部主席，太容易就让人一眼识破谁是二山子了。从下边往台上走的时候，我心里头还不怕呢，心里头想，嗨，反正就是他了，能怎么着呀，我上去走一猫步啊，夸夸夸到前台，还把脖子啪嚓一甩，亮个相，向左边一扭，身子往后一靠，向着台下的观众一甩脖子一拨脑袋，再向右边一扭，向后一靠，向着评委们一伸脖子一甩脑袋，把头往下低，下巴颏紧贴胸膛，哎，俩眼还得往上看，眨巴眨巴眼，而且还不能有抬头纹，要严肃，要冷酷，不能笑。等听到掌声以后，向后转，夹着两条腿，迈着猫步，扭着扭着的再走回去。人长得丑不丑那无所谓，人这么一折腾那得多帅呀。可您不知道，这是我心里头想的，一上台就不是那么回事喽。顿时是两腿发僵，两眼发直，胳膊脑袋脖子什么都不听使唤了，还什么节目主持人活灵活现，哼，咱大庄子似的戳在那儿，就整个一呆瓜。蒙哥就像卖牲口似的，不是，就像在奴隶市场吆喝奴隶的奴隶贩子似的，让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一个的都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众人面前亮个相，然后大家出价。虽然那灯是照在我脸上，但是我眼前是一片漆黑呀。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上台，站在众人面前，腿啊脚啊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心里头非常懊悔，为什么当初我没去学瑜伽，等到有了这种场合，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脑袋夹在我嘎吱窝底下。不知道怎么，我突然觉得那么臊的哈。更可气的是，嘿，蒙哥非让我们给大家说一句话，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我这人最怵的就是在众人面前说话，不是我见了大家心里头没话，乃是心里头话太多，千言万语一起涌上心头。那天晚上就是这种情况，全都堵在我嗓子眼里头了，好像是坑坑咔咔的，一个字也没说出来，那叫一个跌份，憋了一大红脸，弄了一窝脖大烧鸡，就跟犯了那急性自闭症似的。哎，您别说，别管我平时怎么装，一到了人前啊，本质全都露出来了。所以我要跟您说，我其实是一个孤言寡语的人的话，您最好相信，说话
说对的话，说漂亮的话，那是我几大弱点当中最弱的一项，尤其是当人，当着不熟的生人。由于我这种拙劣的表现，使大家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头想的那二扇子应该什么样，反正我是让人失望透顶了。在一片轰嘘声下，我垂着头走下了台。其实真有没有那么惨呢？无所谓，我就是让大家失望了，也无所谓。您看我这不是又缓过劲儿了吗？自己藏在电台后边的麦克风这儿胡说八道，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又在这小黑屋里让我给找回来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个星期在那小台子上头轮到我走过场了，哎，没走好跌了一份。其实没多大关系，我以后再找机会克服这种缺点嘛。脸皮的厚度是在生活当中磨练出来的，随着羞辱的增长，脸皮终究有一天会厚起来的。可是厚脸皮只能让您在人面前不怕羞不怕臊。您还记不记得我不止一次的提醒您圣经当中给人的启示，那也就是当人在地上活完一生的时候，他的灵魂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交代，要走个过场。那时候天使天君以及所有被造的灵魂都要在场。不过那还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审判官是谁，裁判他是谁。是谁呀？就是我们所传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为罪人被杀的羔羊。他曾经降世为人，要把从神来的救恩带给人间。他要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此他在地上传讲神国的道，为人受苦受辱，流血流水，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还是为了人的缘故，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完全全的战胜罪恶死亡与魔鬼。父神就把天上人间一切的荣耀都给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且把审判这世界的权柄也交给了他。当人在他面前被审的时候，你这一生明中暗处所做的一切事情，所有的思想，所说过的话，全都得在一大屏幕上啊，弄不好还是什么立体声三维四维的，活灵活现的演他一遍。我跟您说，那高科技那是人再过他几千年也达不到的。演您的生平不是为了要歌颂你纪念你，演你的生平是因为要查出来里边有什么罪，要给您评级，要给您划身份。要有多少种身份，要评多少级呢？嘿，就两种，一种是合格，一种是不合格，或者说一种叫永生，还一种叫永死。圣经当中叫那第二次的死，太可怕了。我二扇子在这根本就不敢多讲，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往那儿想。那谁合格谁不合格，谁活谁死，评级的标准是什么呢？哎，他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自己。您要是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跟从了耶稣，信了耶稣，或者说是属了耶稣，属于他了。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些事儿，你承认是为你做的。他做什么事儿？他死啊，他为罪死，他有罪，他没罪，他为你的罪死。你要承认这件事儿，他就承认他为你的罪死了。他既然为你的罪死了，所以您这一生这片子呀，这全集呀，这生平啊，哎，也就不用演了。演什么演？反正不管再坏，他也不算在你身上了，都算在神儿子他自己身上。这就是救恩呐。可您要是在地上没有接受这救恩，哎呦，那时候可不就是一个大红脸的问题了，再厚的脸皮也没有用了。你练瑜伽，哈，你练吧，你就是能把自己脑袋插在裤裆里头，你那臊都躲不过去。你这时候可千万还别埋怨，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为你担当羞辱的时候，你不承认呢，你不接受啊，你这时候您独享吧您。不过这还是轻的呢，被一脚踢到永远不灭的硫磺火湖里头，哦，那胖的肥的油多的下去时候，刺啦一下冒一大火球。那瘦的干巴的掉下去，喷冒一小泡。别说了，咱别说了，我劝您千万别往那儿走。所以我们这不是才办福音营的吗？所以这不是大家才拼着命的传福音吗？快信主吧，不是为了蒙哥，不是为了小贝，更不是为了二扇子，为了您自己。
星期五晚上那过场让我着实的紧张了半天，可是我告诉您，我心里头有底，等到我哪天见到主的时候，我走那个过场，有主与我同在，我在他里边，他在我里边，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您别说，所有信主的人他还真就有这把握，不管他脸皮薄脸皮厚，也不管他在世的时候行为处事比您强比您弱，甚至不管他的道德标准比你好比你坏，文化水平比您高比您低，艺术修养比您浅比您深，长得比你丑比你俊，都无所谓，只要他信了耶稣，他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您要是觉得神不公平的话，那您等着到神面前你去跟他讲理去吧。您猜他怎么会跟您说？有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信福音呢？地上有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得救啊？那你敢在神面前说谎吗？你这跟神去吵架的，你还不得说实话？那什么是实话呀？就是哈哈，我们拼着命的给您传您不信呢，我们拼着命的要把救恩给你，你不要啊。你觉得那个坏人得救了不合理，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你不管你自己，神想救谁就救谁，神把救恩给了所有的人，得不得救其实真不在神了，在你自己。你可千万不要说神的救恩不合理。不过这次被请到福音营的朋友们，他们的福气真是够大的。咱们这个蒙哥传福音的这水平啊，哎，我不是恭维他，真够可以的。我二婶子信主多多少少也22年了，听各种各样的传道人传福音也听了不少了，当然自己也试图的传过，可是人比人呢、啊、嘿，气死人。蒙哥传的是真好啊，话讲得清楚，那声听起来它也漂亮。什么是漂亮？就是让人听着舒服，觉得真诚，觉得有可信度，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事儿，就让你无可推诿。你只要不是一浑人，浑人就是死心塌地亡命徒啊，下了决心绝对不能让自己得救，只要您是一个正常人，不需要非常自私或者怎么样，听到最后几乎你都能够得救，因为你最后觉得没有不接受的道理。那您说蒙哥是不是一说花言巧语的大骗子呀？绝对不是，传道的不是花言巧语兜售的，为神国推销救恩。这位兄弟他就简简单单的朴朴实实的把圣经上神所做的事儿、神所说的话给你一字儿一句的用最简单的言语、最平易近人的态度、最能够让人接受的语调掰碎了、柔软了、展平了、清清楚楚的放在你面前，全都是圣经，全都是神的话，没有自己一句话，不像我这样的碎嘴子说十句话有十句半是我自己的废话。他讲到全都是圣经上的话，全都是神的话，那也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呐、他就是话语。在那个时候你会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不是站在蒙哥面前，你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你所听到的呼召声音不是蒙哥在呼召，乃是真神亲自向你呼召，圣灵通过他的口向你讲话，他让你看到自己的不足，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让你看到自己的罪。不但如此，圣灵还会让你知道救主就在你面前，他伸出手来要拉你，你只需要把自己的手举一下，抓住他的手，接受他的救恩，称他为救主，事情就成了。信主得救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儿了，因为根本不是你做的，神都已经把事情做成了。那人需要做什么呢？人就需要坐享其成。那天晚上，哎，坐在我旁边的有一对姐妹，亲姐妹，年纪也轻，长得漂亮，跟天仙似的。在这年代，像她们这样的女孩子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劳苦愁烦，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为了享受用的。可这姐俩有福啊，啊，大过节的哪儿玩去不行啊。哎，您看他非得开车大老远的4-5个小时跑到德州这大湖边的树林子里边来听福音来。他们不但听，听了还信。蒙哥祷告的时候，这姐俩哭的那是稀里哗啦呀，不是蒙哥会煽情，乃是主的话摸到了姐俩的心。我这人有一弱点，就怕别人哭，别人一哭我就受不了，尤其是女孩子在我面前哭我最受不了。为这事儿从小到大我吃了不少的亏， 因为别人一哭，我是条件反射的，就忍不住的想笑。那天也一样，看他们俩哭，我真的高兴，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等他一抬头，我咧着大嘴，伸手就去握人家手，向他们祝贺。姑娘抬起头来，两眼泪汪汪的，哭湿了的头发还贴在红嫩的脸蛋上。第一眼就看见我这神经病，兴高采烈的在这祝贺他。一低头，俩手又把脸给捂上了。
你笑什么笑？人家都哭成这样了，你还笑话我？
嘿，我跟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喜悦呀，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跟着他们俩一起的喜悦，因为那天晚上是他们重生得救的日子。那对我二山子来讲，在主里头又多了俩妹妹，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哭不出来。我，您别说，这还真就是缘分。中国多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没人呢？哎，这姐俩还就是从我们家乡来的，不是北京，是我爹的家乡，我们原籍的姑娘。我说怎么那么漂亮呢，看着就顺眼。我在广播里边再次向你们姐俩表示祝贺，愿神的话在你们心里头扎根，愿神的生命在你们里边茁壮成长，愿神的祝福陪伴你们一生，神的救恩在你们最后被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大有功效。到时候姑娘你就知道了，您得救的时候我为什么拼命的笑。我还得借着机会提醒姐俩，有机会来休斯顿的话给兄弟打个电话，我还没跟你们聊够呢。得，咱暂时先告个段落，先说这么多。这是福音营星期五的夜晚，回到宿舍大厅里跟众人们一起吃完夜宵，您猜怎么着，睡觉以前做了首诗。您要是不在意的话，我给您叨了叨了，您听不懂没关系，您也甭笑话，这是德州诗，德克萨斯诗。蹦恰那个蹦蹦恰，蹦恰那个蹦蹦恰。二山子脸上发烫了，我又让大家失望了，那是因为长得太胖了，其实长得是太壮了。其他同工话说得太棒了，心里头的负担我全放了，大家唱的歌声飘荡了，蒙哥把神道传讲了，家乡的姑娘听懂了，美丽的脸蛋哭肿了，福音在心里头播种了，魔鬼再不能欺哄了，以后再也不会上当了，认识主了就想歌唱了，天边的月亮爬上了，快快回家闭眼，我上炕了，我要上炕睡觉了，别跟我说了成吗？嘣嘣嘣嘣嘣嘣
嚓。刚才最后一响是德克萨斯时间清晨一点整。
嘿，哥几个小点声打呼，你们那比赛呢啊，让人怎么睡啊，那么大人了也不会控制着自己，有点道德，过集体生活不能老突出自己。
这位刚一睡着，那儿又喊上了，
嘿，谁这儿半夜三更的吹口哨呢，别把上铺那吹尿了啊，我们这下边可没带伞。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